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中国正在针对投票给他的农业州，不过他将以农业补贴的方式来确保美国农场主不会受到贸易争端的伤害。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华盛顿已做好准备，应对来自伊朗绝对最糟糕的情况。
Can you get a Brexit deal?英国前外相约翰逊周二当选保守党党魁，将在周三正式接任首相职务。
7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那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关注美国联邦调查局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夫·雷表示，联调局在美国50个州对超过1000起知识产权盗窃案件进行了调查，几乎所有案件都指向中国。他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头号反情报威胁。周二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克里斯托弗雷将这一威胁描述为比他能所想象到的任何反情报威胁都更加深刻、更加多样化、更令人恼火、更具挑战性、更全面和更令人担忧。克里斯托弗雷援引美国联邦调查局最近调查的一系列中国经济间谍案说，中国的威胁范围从网络入侵到贿赂美国大小公司内部人士不等。他补充说，美国学术界仍然特别容易受到中国间谍活动的威胁。克里斯托弗雷说，他们采用了所有的手段，因此这要求美国采取全面的应对方法。
参议院星期二确认了马克·埃斯珀为美国新一任国防部长，结束了此职位迄今为止的最长空缺。埃斯珀曾经在陆军服役10年，在国民警卫队和陆军预备役效力11年。他曾经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中作战，此后呢，曾是美国最大的国防合同公司雷神公司的说客。埃斯珀上任之后呢，将领导美国120万现役军人和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他的前任马蒂斯去年12月份因为在美军从叙利亚撤军的问题上的分歧而辞职。在过去近半年来任代理国防部长的沙纳汉，在1个月前以需要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为由退出了国防部长的人事遴选。有猜测称，这是因为新闻报道披露了他2011年离婚的细节。
中国前总理李鹏去世，中国官方讣告肯定李鹏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中所谓旗帜鲜明，并再次将30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称为反革命暴乱。一些专家学者对此如何评论，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方斌。
好的，乔战。中共党史学者高文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他说，李鹏虽然没有因为六四镇压被送上审判台，算他善终，但是高文谦说，李鹏之死死得其时。那么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高文谦的解释。
第一，他死在香港的送中运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这个六四镇压的这种效应，实际上是直接影响着中共从邓小平以下，江泽民、胡锦涛到现在的习近平，他们都是一种，它是一种国家的这个治理模式，就是暴力镇压。OK， 那么的话呢，现在李鹏之死之所以在那个悼词中又重提。这个反革命暴乱 ，OK， 就是仍然坚持这种的思维，或者是说政治底线 ，OK， 这对香港就来说，它是有一个威慑的这种效应。第二的话就是前些日子网上传三峡大坝被扭曲啊。出了，就是说这个大坝出很多问题，而李鹏在这个问题上讲，他是除了他这个六四镇压之外，他另一笔账呢是这三峡大坝。 那么的话呢，它使得其实呢又会将这个问题进一步放大，来追究历史，追究李鹏的这么一个责任。
纽约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李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发展中国的核电项目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幸的是，李鹏在当时作为六四天安门镇压时的中国政府的负责人，他扮演了一个屠夫的角色。我们来听听孔杰荣是怎么评价的。
He sided with Deng Xiaoping and those who thought.
他站在邓小平一边，跟那些认为严厉军事镇压是应对1989年学生和劳工抗议运动活动的最佳方式站在一起。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它导致屠杀了那么多想要改善中国政治制度的人。这些人不是反革命分子，但他们今天却再次遭到这种指责，他们是被屠杀的。这场屠杀给予中国从此不能复原的声誉，而现在却似乎要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And yet they were slaughtered and giving China a reputation that has never recovered from and that it appears now to be building upon.
孔杰荣还表示，李鹏将以一种极具争议的方式载入史册。他说，这将取决于谁来写历史。他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复活了反革命这种标签，以此来努力证明不合理的政策是合理的。孔杰荣说，这是残酷和残忍的，导致了不幸的死亡和对求生者的可怕的未来。在2001年8月的时候，李鹏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议会会议的时候，一些天安门受害者在纽约联邦法院对李鹏提起了民事诉讼，指控他在1989年参与杀人，要求赔偿。当时协助这次诉讼的中国人权将诉状送到了美国国务院派遣保卫李鹏的这个保镖的手里。中国人权前主席刘青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没有能够将这一诉讼进行下去，但这一举动对李鹏及其他中共高官的威慑作用还是显现出来了。我们来听刘青怎么说。
借助了国际的这个法律体系，使迫害者呢在离开大陆的时候心里头呢有所畏惧。所以他们后来呢不管是什么信件，那是一概这个杀死就跑啊，一看赶紧躲开。而他们的那些身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呀也好啊，保镖也好，都是凡是碰到这种情况都是呢把这种场面给封锁住，让这个被追究的人呢赶紧逃走。往往都是很狼狈的。
刘青认为，中共评价李鹏重提反革命暴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为了保党、保自己的独裁地位，要对大陆社会进行严厉镇压。乔战，
好的，感谢方兵从纽约发来的连线报道。
英国前外相约翰逊周二当选了保守党魁，将在周三正式接任首相的职务。约翰逊入主唐宁街首相府，英国脱欧僵局是否会解套？对美英关系的影响为何？他将面临哪些内外挑战？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江静玲为我们介绍。静玲，
是的，包容。
哎，对，那么
你听得到我吗？
对对，听得到。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约翰逊成为了英国的新首相，对陷入僵局的这个英国脱欧还有政治有什么样的实质意义呢？这些僵局您认为会不会得到很快的解决？
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一次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并不出乎大家的意外哦。那么对于陷入脱欧的僵局，当然它是一个转折点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强硬派的这个大将约翰逊当家 所以预料他的这个内阁阵容将会跟这个目前呢，已经准备要下台，明天啊、今天已经正式跟女王辞职的这个特丽莎梅的内阁将会非常的不一样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内政方面，这个约翰逊他需要一套国内的政策啊、哦，才能够确保他这个首相的位置可以坐得久。因为下一次英国大选是2021年，而如果他这首相位置坐不稳的话，有可能要提前大选。那么这会是一个结果。至于说第二次公投，目前还看不出来这个迹象。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竞选的时候打出一个最强烈的一个招牌，那就是在这个10月31号，今年他要在一个即使是达不成跟欧盟达不成协议的状况下，也要硬脱欧。而这个硬脱欧呢，将造成非常大的这个伤害啊，不只是对英国、对欧盟，甚至于对全球。所以在这一方面呢，那么在英国的这个疑欧派里面，也就是要坚持硬脱欧的人，要确保说他要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但是在这个反对这个脱欧派这个部分呢，他们也会坚持，就是说不能够硬脱欧。所以我想接下来还会有一番很大的征战，所以它会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脱欧的一个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但是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就把这个脱欧的僵局啊作为一个解套，我想在今年这个秋天以前啊看不出这个迹象。同时呢还要再继续观察，当然最重要的最后是要看他最后可能明天以后这个内阁的是怎么组成的，那么人选是怎么一回事。
是。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英美和中美关系上，约翰逊政府会受到什么样的挑战，是不是会有新的变化呢？
是啊，我想第一个啊，很重要的就是他上任的第一个要务啊，那就是要修复这个英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就是这个老盟友的特殊关系。我们知道英国的这个驻美国的大使啊，德纳什，他在因为电文外泄的事件而遭到了川普这个严重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就是说不再跟他交涉，而被迫啊最后辞职下台。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接下来当初这个约翰逊他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保留的，他并没有全力支持这个英国驻美国的前大使。所以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第一个观察点可能就是他要怎么去寻找或者去政治任命这个接下来的英国驻美大使哦。他是会用一个什么方法，是倾向跟特朗普就是说和好的方法，或者他还是坚持职业外交官的这个道德跟责任啊、这会是一个观察点。但毫无疑问的，长期来讲，英美的关系不管再怎么紧张，但它都会是一个特殊的关系，而英美双方维持一个亲密而紧密的关系呢，这是对于一个两边啊，甚至于对于自由世界都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至于在这个跟这个中国的关系上面呢，那会是第二个当务之急啊。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英在卡麦伦的时期进入了所谓的黄金时期，而这个时期呢，在最近的这个香港反送中的这个示威的这个抗争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英国第一次非常强烈而且高调的跟这个中国的北京当局做出了一个交空的一个口水战啊。那么当然这对双方的关系是有不好的影响，而接下来呢，这个约翰逊他要怎么去弥补？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也是一直悬而未决的，那就是 5G 华为这件事情上面，美国的要求是全面封锁啊，围堵华为。而英国到今天，英国其实是作为整个欧洲的观察点，但他并没有做出决定。而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约翰逊成为首相之前呢，这个英国国会很重要的一个委员会，就是情报安全委员会，他们呢曾经提出一个报告，就在上个星期，就说要求这件事情，华为这件事情，英国政府不能够再拖，要赶快决定。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英国的这个文化大臣他说的这件事情必须再观察啊。所以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另外一个，在不光是英国跟中国，同时也是中美英这三角关系里面啊，也就是说英国要怎么选边站。那当然包容还有就是这个伊朗的问题啊，以及跟欧盟的关系，我想它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其中的变数也会很大。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金玲发回的报道。
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星期一在白宫同特朗普总统会面，他们表示对美国限制向中国通信巨头华为出售产品政策的强力支持。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华盛顿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来自伊朗所谓的绝对最糟糕的情况。美中关系跌宕起伏，接触政策是否已经失败？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正在针对投票给他的农业州，不过他将以农业补贴的方式来确保美国农场主不会受到贸易争端的伤害。英国前外相约翰逊周二当选保守党魁，将在周三正式接任首相职务。
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星期一在白宫同特朗普总统会面，他们表示对美国限制向中国通信巨头华为出售产品的政策表达了强力支持。参加这次白宫会议的美国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包括谷歌的皮查伊、思科公司的罗卓克、英特尔公司的斯万、美光公司的莫罗拉特、西部数据公司的米里根、高通公司的莫伦科夫以及博通公司的陈福阳。白宫说，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总统的政策表示强力支持，包括对美国与华为的通讯设备采购和销售的国家安全限制。华盛顿指责华为直接同中国政府及其情报部门合作，对安全构成威胁，不过华为对此表示否认。根据设在美国的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复兴星期二在脸书上的表示，美国将在近期宣布批准对台湾出售 F-16 战机，价格约100亿美元，66架 F-16V 型战机采购案预计7月底正式告知美国国会。 F-16 战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是美国空军主力战机的辅助机型，也是一种多功能战机，在美国战机世代上归类为第四代战机。
台湾媒体说，美国方面对这次对台军售认真负责，美国的相关官员五月份访问了台湾，讨论军售的详细内容，六月份则完成了所有的相关工作，预计北京也将如以往一样对这次的军售提出强烈的反对。 据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二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一艘新建造的大型潜艇，这可能显示了朝鲜的潜射弹道导弹项目的持续发展。朝中社网站上刊登了金正恩视察这艘潜艇的几张照片，分析是说这艘潜艇的体积表明其设计的目的是最终可以携带导弹。朝鲜在潜射弹道导弹的项目上正在取得快速的进展。经过几年的发展，朝鲜2016年成功的从潜艇上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同时也在进行洲际弹道导弹的项目。在与美国和韩国进行去核化谈判时，金正恩宣布暂停试验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30日在朝韩边界板门店会面时同意进行工作级别的核谈判，但是美朝双方的对话此后一再推迟。
印度对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及印度要求他调解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长期争端提出了质疑。来看报道。
We heard remarks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星期二在议会说，印度总理莫迪没有向美国总统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我要向议会明确保证，印度总理莫迪没有向美国总统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再说一遍，总理没有向美国总统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还要重申，印度的一贯立场是，同巴基斯坦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只进行双边讨论。我要进一步强调，与巴基斯坦的任何接触都需要结束跨境的恐怖主义。
I would further underline that any engagement with Pakistan would require an end to cross-border terrorism。
特朗普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之前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我的意思是，很难相信两个非常棒、非常非常聪明、拥有非常聪明的领导的国家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如果你想让我调解或仲裁，我愿意这么做。
总统先生，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你会有超过10亿人的祈祷，可以调解和解决这些问题。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声称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克什米尔地区拥有主权。
该地区是他们之间三场战争中两场的起因，并继续成为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之间的冲突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中国正在针对投票给他的农业州，不过他将以农业补贴的方式来确保美国的农场主不会受到贸易争端的伤害。他还说，像欧盟等盟友在占美国的便宜方面比中国更糟糕。想请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的中午的时候呢，参加了一个叫做美国转捩点的活动。那么这个组织呢，美国转捩点，它是一个由保守派的美国年轻人来形成的组织。那这个参与者呢，大部分是十几岁的高中生，还有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那么在参与这个活动的这个致辞上面呢，特朗普总统向现场的年轻人们讲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以及关税战。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我们把企业送出我们的国家，很棒的企业正在离开我们，去墨西哥，去中国，去许多其他的国家。我们过去达成的协议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协议，不可置信。16000家工厂与公司关闭，想想看，16000家，你会说那怎么可能？你会说那并不可能。16000家工厂、公司被摧毁。不是被摧毁，他们往另一个方向经营，没有动机让他们留在这里。某些最愚蠢的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是对我们最糟糕的事情。世贸组织建设了中国，当中国一年赚取数千亿美元时，我们之前的总统们什么也没做。我猜他们没看到，25年过去了，他们却没看见。但我们看见了，现在中国正在付给我们数十亿美元的钱，各位，数十亿。
是的，那特朗普总统之前我们知道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加征了高达25%的关税之后，中国反过来对美国的商品也加征关税，并且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么呢，特朗普总统就表示说呢，只有到6月底的这个 G20 的峰会之后，我们才看到了有松绑的迹象，也就是特朗普总统对这个华为进行松绑，然后并且呢也不再对更多的这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来换取了中国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并且呢愿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这个美国转捩点的活动上呢，就特别表示说，中国现在正在针对他的选民他的这个农场主的选民来对他施压。那么其实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呢，他早上在推特上就已经先发出推文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怎么说的。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在15年的向下沉沦之后，农场主们又开始有好的生活了。那160亿美元来自向中国收取关税的农业补贴很有效。那么这个就是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他让这些农场主虽然遭受到了一些农业上的损失，但是他以联邦政府的钱来进行补贴，来补偿他们的损失。那么今天在这个活动上，特朗普总统再度了强调，中国针对了这些农场主，那这些农场主呢，也都是当时来选他的选民。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中国非常想要一个协议，我们看看能否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等着瞧。但我们的农场主们已经获得帮助。我对农业部长桑尼普杜说，因为中国非常聪明，我不责怪他们，我责怪我们过去的领导人竟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不责怪中国，我们应该对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我是这样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我对普杜部长说，桑尼，他们正在针对我们。事实上，他们在德梅因纪事报上刊登反特朗普的广告。我爱爱俄华州，但他们在爱俄华州报纸上刊登反特朗普广告，然后他们停止购买许多美国产品，停止购买全部产品，他们停止向我们的农场主采购，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我的强力跳仓。整个美国中部都是红色的，中部是红色，边缘一点点是蓝色，他们针对红色共和党的部分。没有人说中国愚蠢，而他们说我们不再购买产品，实际上他们真的停止购买。
是的，那么在批评完中国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同时也真的接着呢就批评了欧盟，认为呢欧盟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在贸易问题上却占美国更多的便宜，比中国更糟糕。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的。
其他国家都大大占我们的便宜，当中最糟糕的是所谓的盟友，他们在贸易上占我们的便宜。欧盟在对我们的贸易上比中国更糟糕，没有人这样想过。我们这里当中许多人都来自欧盟，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曾祖父母来自欧洲，除了他们大占我们便宜之外，一切都很好。欧盟就是成立来在经济上击败美国的。
那么特朗普总统接着呢批评欧盟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上面的贡献不够多。那么呢，他接下来也对这个现场群众说，美国现在拥有世界最棒的经济，而且呢在贸易战上正在击垮中国。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发回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以在一个星期内赢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与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将帮助美国在参与阿富汗事务18年后撤出阿富汗。伊姆兰汗对华盛顿的访问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和巴基斯坦领导人的首次会晤。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巴基斯坦总理寻求恢复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特朗普去年结束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说伊斯兰堡在打击极端主义方面做得不够。
问题是，这是在你之前，巴基斯坦没有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认为他们真的是破坏性的，他们在和我们作对。我告诉你，说实话，我们现在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比我们当初支付这笔钱的时候要好。
特朗普将巴基斯坦缺乏合作归咎于前任美国政府。
我认为巴基斯坦在对付阿富汗问题上可以做得很多，
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不怪他们，因为他们与错误的总统打交道，谁知道呢？但我认为巴基斯坦本可以做到，他们现在帮了我们很多，我认为他们在过去原本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
特朗普说，是否恢复对巴基斯坦的大约$13亿的援助取决于事情进展如何。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在与塔利班达成协议，结束阿富汗战争，并在将近19年后从那里撤军的问题上与美国合作。
我认为巴基斯坦会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我们就像警察，不是在打仗。如果我们想在阿富汗打一场战争并取得胜利，我们可以在一周内赢得这场战争。我只是不想杀死1000万人。
巴基斯坦总理说，阿富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办法。
我想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最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一次。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天里，我们能够敦促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对话，达成和解，并将其写入宪法。
到目前为止，塔利班领导人拒绝与在喀布尔的政府进行直接谈判，称这个政府是非法的，是美国的傀儡。该组织与美国代表举行了7轮和谈，谈判代表称，6月29日在卡塔尔多哈开始的最新一轮谈判取得了进展，但与此同时，塔利班在阿富汗发动的袭击造成25人死亡。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伊军事紧张局势不断升温，特朗普总统表示会做好准备应对最坏的情况。
我们来看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华盛顿已经做好了准备，应对来自伊朗绝对最糟糕的情况。当被记者提问是否担心在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发生更广泛的冲突时，特朗普表示，
不，一点也不，我们有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设备，我们有最伟大的战舰，最致命的战舰，我们不需要使用它们，但它们是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战舰。我们希望伊朗不要做傻事，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将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
特朗普总统发表这番评论的几个小时前，伊朗宣布逮捕了17名美国间谍，并判处其中一些人死刑。伊朗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与西方的紧张关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伊朗情报部门声称，这些间谍是去年被捕的，他们一直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搜集伊朗军事与核设施等所谓敏感地点的情报。
但是特朗普总统和国务卿蓬佩奥均否认了伊朗的说法。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谈到了近期引发诸多关注的两封公开信，一封呼吁特朗普政府与国会议员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并且强调说中国不是敌人；另一封公开信则鼓励特朗普总统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坚持强硬的立场，并且批评美国此前的接触政策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继续就这一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王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首先想请教您啊，您怎么看这两封公开信这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呢？您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是否应该是中国为一个敌手呢？
一封信是由这个 MIT 的教授Lavelle 及100多个学者、外交官、还有智库的人员他们所共同签署的。那么另外一封信的话，是由这个美国的前任的太平洋舰队的那个情报头子叫做 Fanelli 他也有100多个学者专家但不过也可能以军人比较多一点签署的。这两封信呢，有相同地方，也有更多是不同的地方。相同地方的话，即使是前面这一封这以法梅尔教授为主，这所谓建制派的这封信的话，也不能否认，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话有很多的行为，他们形容成是叫做是对是让人家感到非常的关切，或是制造问题的 trouble 的 behavior 等等。比如说像对人对这个中国内部的控制、人权问题、南中国海的问题，在国际组织的参与 甚至于在战略上，似乎要将美国排除于西太平洋地区，这些所谓的令人关切的这些行为，这个连这个建制派的信都无法这个否认。但是他们这两封信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在于说这些中国这些行为的话，到底谁的责任比较多，以及怎么样的来对应。比如说刚才以这个太平洋舰队前情报头子的法奈里，他们的这封信的话，就代表认为说这个错的话，主要才是中国的错。那前面建制派的信的话，认为说这个错的话，主要是美国的错，而且美国的这些行为，比如说像川普总统对中国比较强硬的行为的话，会让这个中国的这些令人关切的行为的话，会更加的严重。比如说他们讲说，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是一个敌人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敌人，或者说是你这样做的话，会让中国内部比较希望能够采取温和态度、比较亲美的势力会被削弱。那么这个革新派的人认为说，中国老早就是已经在做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美国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他今天可能为所欲为的程度更是会越加的这个令人担心。而且中国的作为的话，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国的立国的价值，还有他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个声望，对美国的存在来讲也是一个威胁。所以他们虽然对于中国的这行为的话都不否认，但是对于成因还有这个对策的话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们看到这个新近发出的这封公开信啊，也就是由大约这个130名各界人士联署的这封公开信中，他批评说美国过去40年对中国的所谓这种接触的政策，那么已经实际上已经这种接触政策，那么实质上那么促使美国的国家安全遭受了愈加增大的侵蚀。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美国的所谓这种接触政策失败了吗？
首先要谈一个政策是不是失败的话，我们应该看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政策它当初设定的那个目标是否切实际还是不切实际。那么大部分的人认为说，当初的这个所谓的交往政策、接触政策，就是 engagement policy 的话，它的目标是它的整个一套的论述的理论的话，是说你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交往的政策，才能够让中国内部这个争取自由和开放的势力能够壮大起来，然后才能够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成为一个这个负责任的这个利益攸关者。这个是他当初设定的目标。那我们现在可以来辩论一下，说这个目标到底是切不切实际。因为如果说这个目标从一开始就不实际的话，那也就注定了这个政策势必要失败的这个原因。另外一个要考虑就是说，在施行的过程中间，如果那个目标没有错的话，施行过程中间是不是手段错了？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来分析说，当初让中国这个加入这个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然后在还没有实行很多的应该有的这个义务的话，这些手段是不是错了？那我觉得说现在这个平心静气的讲的话，这个交往政策应该是说没有成功啊。那没有成功的话，也不代表说，就是说没有成功的话，就代表说这个，刚才我讲那个建制派那封信，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政策的话，两党的人士都基本上认为上没有成功，那么是否还要这个遵循过去的那一套？因为建制派他基本上讲的就是说，我们还是应该要遵循过去的那一套，要跟中国交往，然后不要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么既然的话，这个政策已经不成功了，我们试了40多年的话，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利用了这个全球化一个开放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削弱了美国的价值和这个美国的安全的话，那是否应该要改弦更张一下？
那么想请教您如何评价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呢？美国能否针对这个一些人所认为的某些由北京所引发的挑战给出所谓这种有力的回应呢？
确实川普总统对中国的政策跟从尼克森政府以来7任政府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不一样的方法呢，却是就是说我的分析的话，他是有的时候给人家的感觉是他有一套很完整的一个论述，比如说这套论述的话基本上是遵循政治学上讲的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就是 Neo Realism 这样的一套论述。但是有时候呢，
他的一些做法呢，就要让人家非常的困惑，就是他是一个交换主义，就是什么东西的话，在外交政策上都是可以来讨价还价，然后来交换，就是 transactionalism。所以他对中国的政策的话，在有的时候看起来是用这个新现实主义可以解释非常清楚，有的时候的话无法解释，只能看着说他对中国的这很多地方全面的，比如说全面的对抗，南中国海也好，贸易问题也好，香港问题也好，台湾问题也好，全部都全面对抗，似乎是要来做一个很大笔的一个交换。所以我现在还不敢讲说这个他是完全是非常有原则的一个新现实主义。那么我们还要观察一下他这个过去这个商人哈很会谈判的这个交换性的一个总统这个倾向的话是否还会出现。
嗯，明白。那么我昨天也是就这一问题啊采访了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那我们来听听戴博对这一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力的回应，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特朗普政府已经把中美关系已经定位，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最严重的这个长期的一个战略的挑战。那如果美国要有效的用外交和别的方面管理好这个挑战的话，美国肯定得付出代价。这个没有一个免费的那个中餐，对不对？比如说现在的所谓的贸易战，美国正在付出代价，就尤其是在那个农作物方面，美国的种这些大豆啊、玉米啊什么的正在付代价，美国人能不能长期付这些代价，吃这个苦，这个是个非常大的问号。因为中国的野心、中国的发展的方向、中国对那个西方世界、对自由世界提出的挑战，基本上都已经很清楚，所以美国首先就是要改善他自己的国内的很多那些表现，第二就是要说服美国人民。这个中国的挑战，我还是不用威胁，我用挑战这个词，就是免得美国人不只是改善他自己的各方面的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那些表现，同时的话，美国非得付出一些代价不可。美国人肯不肯这样子做，我还不敢肯定。
是，那我们想继续请教王教授啊，就是您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这个美中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这种关系应该遵循哪些基本的原则呢？
如果我跟你讲说美国最好的美中关系的话是不冷不热，不太好也不太坏，我想我稍微分析一下。那么有一种说法，比如说像以这个基辛格前几年他曾经讲过说中美的话这个是成为所谓的 G2， 就是说全世界的这个事务的话都要由这两个大国来决定，而且甚至于这个中国那时候的演变的话，他甚至于很肉麻的讲到说这个中国可能会变成将来的英国，就是说跟美国的在价值方面、同盟方面的话，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密。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完全是很肉麻的讲法，所以那个极端是不可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中美全面对抗，这个我也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最好的关系就是说中美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健康而且非常强劲的一个竞争的状态。为什么这样讲呢？所谓竞争状态啊，就是说我们在价值方面、在军事同盟方面、在政治制度方面都有强力的竞争，这样子的话美国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事情给管好，然后才能够让他的这个自身的体系对其他的盟友有吸引力，然后才能够对于中国一些比较令人关切的一些行为的话加以对应，比如说把 push back。那我觉得的话就是说跟中国的话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强劲的一个竞争的话，可以让美国能够更好，能够恢复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
嗯，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两封信中的观点啊，一封是说这个接触不奏效，那么鼓励特朗普政府继续保持这种在这个对中国的问题上保持一种强硬的立场，那么另外一方是认为这个还是要对中国要保持这种接触，那么特别是要让中国不断的来融入国际秩序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封信似乎这个观点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感觉呢，想请教您，就是您认为这两封信中的观点是否具有 有一种代表性，就是是否代表了美国当前对于中国问题的这种两派的这种主要的观点。那么此外，是否可以说这两封信就是美国包括学术界也好，商业界也好，包括国防外交等诸多领域中，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存在这种明显的这个分歧，您怎么看？
这两封信当然在很多方面的话确实是有代表性。那么对于这个他们对于这个现在这个辩论这样的一个贡献的话，我可以用一个形容哈，就是说这个半杯水。那么有的人的话，比如说这个赞成这个交往的这一封信的话，建制派的信的话，他会说，我们跟美国交往，我们跟中国交往了40年，采取了这个接触政策，你看现在水的话已经有一半满了。那么可能反对的人，这些革新派的另一封信呢，他可能认为说，交往了40多年的话，中国还是这样的，是一个半吊子。而且他里面那封信里面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非常那个醒目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China。Corrupts everything it touches， 所以这个对这个美国还有对自由世界的一个危害的话，不只是说是他对中国内部的人的危害，而且是他会腐化，会腐蚀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民主的价值。那么既然是有这样的两派的一个观点的话，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建制派这个说法的话就是非常清楚，我觉得。现在这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然后再加上这个2018年的这个所谓的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那份文件的写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赞成建制派的人的这种说法的话，应该是越来越少，而且这种看法的话越来越不具有代表性。虽然它还有相当的代表性，而反而是这个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另外一套做法，它叫做 Alternative Policy。那么然后有这个法纳里他们这100多个人签这个信的话，他们所提到的一些观点的话，反而是给人们一个新的一个思考的方式。那么在很多学术界我接触朋友的话，也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着第二种的看法，就是这个革新派的看法。
嗯，明白。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也是采访了这个一些美国学者哈。那么我们看到其中呢，他们还谈到了美中关系的未来，那特别是两国能否避免所谓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听戴博先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那我可惜我们最近就是离那个陷阱稍微近一点啊，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避免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个文明冲突，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世界所有的国家的人民，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个文明，他们的共通点是多于他们的分歧啊，主要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来避免这个陷阱，难度是很高的，我不否认。这个主要就是可以归功于这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共产党的很多不只是非自由，也是非现代的一些信仰，就是国重要于人，中国正在用很多的新的技术，在创造一个新的那个监控国家或者那个警察国家，是一种比较软的集权主义，美国和别的国家肯定要跟这些对着干。可是同时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变化速度非常快一直在演变的一个国家啊。这个最近的这封信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彻底的邪恶的一个国家的这封信的一个我觉得误判。他们好像以为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是一个再也不会变不会演变的国家，可是我认为虽然习近平是把共产党的对政权的垄断权力排第一，可是习近平的这个政策也不是中国的一切中国在国内有很多不同的力量，中国一直在变。如果美国一点都不接触中国的话，美国会失去对中国的进一步的变化的所有的影响力。所以接触中国，我不是说天真的接触中国，应该是战略的接触中国，还应该是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一个骨干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嗯， 那么想请教王维正教授，就是您认为美国与中国是否正在走向这种所谓的休息底的陷阱？那么这种情形能否避免呢？一分钟时间。
是，现在的话，中美两国的话比较逐渐走进那个所谓的权力移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power transition。那么根据这个哈佛大学 Graham Allison 教授的研究，过去有16个这样的 case， 只有4个避免了战争。那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价值的问题，而是能力的问题。那么中国共产党他如果当政的话，他也会有同样的想法。那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避免双方的战争，但是这个的话是要交往的话我也赞成，但是是有原则的交往。就过去的交往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跟他交往，然后他如果做一些让我们感到非常这个关切的事情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样的对抗。那么现在的话要给他一些对抗，就像这个一般的我们教小孩子一样，就是说如果做的事情不对的话要有一些后果。那交往的话确实是可以实行影响，现在的话我们也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陷阱。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非常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为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目光转向美国国会，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人星期二将呼吁共和党人共同推动有关改善选举安全的立法。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别检察官穆勒星期三将就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选举问题在众议院两个委员会出席作证。特朗普总统对他是否会观看穆勒的作证似乎感到有些矛盾。
No, I'm not going to be watching.
不，我不会看的，也许我会看一些。我不会看穆勒的作证，因为你不可能挖出什么更多的东西。我们没有串通，没有妨碍司法，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共谋。民主党人被这个结果击垮了，他们疯了，他们做得太过火了，他们什么都没做。
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领导下，民主党人计划在2020年大选之前强调几项提高选举安全的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和参议院提出的建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穆勒调查之后，选举安全问题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两党在如何解读报告中有关俄罗斯干预的结论上存在着分歧。
穆勒说他不会在国会作证时发表报告以外的意见，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特朗普没有与俄罗斯勾结以帮助他赢得选举，尽管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有很多的接触。
燃煤火车在美国铁路上运行了175年，今天游客可以体验乘坐美国运营时间最久远的铁路，它只有7公里长。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老式的蒸汽火车的动力令人兴奋和向往。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燃煤火车在美国的铁路上运行了175年，是美国向西扩张和工业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天游客可以体验乘坐美国运营时间最久远的铁路，它只有7公里长。来看布洛克发来的报道。
1832年的斯特拉斯堡铁路保留了昔日的风貌。
我喜欢这辆火车。
我们真心希望人们能够体验20世纪早期的蒸汽铁路运输状况，就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
几辆强大的蒸汽机车和复原的木质车厢用来提供穿越乡村的旅行，车程为45分钟。这条铁路被称为短线，短线的任务是将乘客和货物送到通往大城市的主要铁路上。
在过去，它连接着斯特拉斯堡和外部世界。
这个头等舱说明在那个时代有人可以负担得起这样的奢华。
火车是这个美国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构成的一部分，所以很高兴看看火车是如何运行的。
这很有趣，你可以体验来回摇摆和慢节奏的感觉。
哦，这太有趣了，我喜欢它，因为这里的风景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带你回到过去。
附近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博物馆也是如此，它是美国最大的铁路博物馆之一，讲述着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的故事。
我们有大约100套原装大小的铁路设备、客车、蒸汽机车、货车，同时我们有一些比较小的物件，比如铁路工人穿的制服、餐车瓷器和刀叉。
他说今天的大型蒸汽机车同样吸引着人们，就像过去一样。
仅仅是可以拉上许多节货车和客车的强有力的机车，这一点就能让人为之着迷。
火车后面的车厢也是如此，当火车经过时，旁边的路人向火车挥手致意，乘客可以从蒸汽火车上看到一家名为红色车厢的汽车旅馆，这里有超过35个房间，是由20世纪的旧车车厢改装而来，供客人们住宿。
他们可以在包厢里过夜，就像睡在博物馆里一样。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是最大的火车车厢汽车旅馆，也是全美最大的私人收藏的火车车厢。
我只是喜欢看，看着风景经过很有趣。
美国之音布洛克，宾夕法尼亚州朗克斯报道。
想象一个巨大的绿色草坪，提供吊床、休息区、点心和草坪游戏，这是一个完美的放松和享受夏季的地方。
如今，华盛顿的国家建筑博物馆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新装置，将这些夏日的气息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室外气温可能是33摄氏度，但是在这片绿色的草坪上，温度适中，比外面要低10度。舒适的吊床、柔滑的草地、叽叽喳喳的蟋蟀和令人放松的音乐，这都是首都华盛顿国家建筑博物馆新设施的一部分。它们能让游客享受到夏天的感觉，而没有恼人的蚊子和闷热的天气。
我们位于华盛顿特区最宏伟的室内空间之一，很宽阔，看起来很惊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真正展示这栋建筑的巨大和它的美丽。
草坪项目是由纽约洛克威尔集团发起的，该公司的目标是将建筑使用者和建筑设计者结合起来。
我想创造一个每天都不一样的装置，它是草坪和圆形剧场的结合。我认为它让人们想起来这里，来和其他人会面。
室内草坪将像任何大型城市绿地一样被使用，它将举办音乐会和电影放映，它将是一个做瑜伽、冥想或者打板球的地方。这个空间可以容纳350人，草坪周围安装了几十个扬声器，播放音乐、大自然的声音和贝蒂·米德勒讲述的夏日故事。
我们创造了一个音响系统，周边有扬声器，草地上也有50个扬声器，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音乐环境。
该装置将于9月关闭，所有用于建造它的材料都将被再利用，例如草坪将被送给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作为他们的娱乐场所。美国之音莫斯卡克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周一到周四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看周三的节目预告。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香港抗争运动不止，社会持续动荡，北京对中央政府驻港机构遭冲击、国会被污感到愤怒，而港人对黑社会群殴抗议者引发的警黑勾结嫌疑感到普遍的疑虑和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习近平很负责任，似乎有意鼓励北京继续容忍香港抗议，但是中国官媒近期对香港的调门在不断的升高，越来越令人感到不安。 港人抗争会不会导致社会动乱？北京会不会趁机而入实施戒严或者紧急状态？目前香港社会出现严重撕裂，主流民意究竟要什么？内地广大民众又对港人抗争怎么看？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